会在27节到32节，虽然赵哲姊妹替我们念了相关的经文啊，马太福音19章的1到12节，我只是用他那段经文来解释这个论离婚的事，那段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论离婚这一件事呢，等一下会讲的少一点，那主要会讲前面那一段27节到30节这个地方，神教我们，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解释不可奸淫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读了耶稣亲自讲的话语，那我们也晓得耶稣和你是同一位神，那圣灵是这个书的作者，启示我们，要我们进入到真理里头去，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可以明白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就祈求你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做感动的工作，把那亮光照在我们里面，不只是牧师讲，而且是我们在听你的声音的时候可以明白圣经的话语，那这个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能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你也乐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怀着期望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上一堂我们讲过哈，这里面有几节，第五章里面有几节，比方说21节、27节、31节、33节、48节、38节、43节，它都是6个缓和的句型。一开始呢，耶稣说你们听见过古人的话，或者说吩咐古人的话，或者说你们听见过有话说，但是接下来就是转折，转折的地方就是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前面讲到古人的话，或者是别人对这个古人的话的理解，但是后面转折的时候，耶稣说这个话的原来的意义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上堂已经讲过了，耶稣并不是来废掉前面那个话，因为前面的话里面，上回我们也讲过不可杀人，根本就是从十诫命里面拿出来的。那这一堂里面我们讲到不可奸淫，也是十诫命里面的7诫，所以耶稣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并不是建立一套自己的法律，而是把旧约的律法给你正确的解释出来。那他的解释是有权威的解释，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如果去观察耶稣的生平，耶稣在地上从律法上来看，他无可指责，他不但无可指责，而且他是律法的实现者。而且耶稣的解释哈，直截了当，让人感觉到就是带着权柄，所以当时的听众就会说，哇，耶稣教训人不像法文士和法利赛人教训人，他像有权柄的人一样，因为他解释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里面是在律法是完全的，因为神自己是完全，这在第五章的最后你也会知道哈，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的天父怎么完全呢？你从律法里可以看到天父是完全的，那就像耶稣解释的这个律法一样。那律法怎么是完全呢？我们甚至会觉得说，哦，我没有杀人，没有奸淫，我都做到了。可是耶稣讲的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遵行律法，而是在心里遵行。所以上一堂我们讲到说你们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的解释就是你恨人就是在心里杀人了。那我们讲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律法它不仅仅指出我们是这么糟糕的人，律法更重要的一点的意思就是律法指向耶稣基督。律法的在罗马书里面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到义。总结的意思就是说，他指向他的目标，或者说耶稣成全了，耶稣达到了顶峰。那因此律法当指出我们罪的时候，他同时也把我们指向那位能够赦免我们罪的救主那里去，那就是耶稣。 所以新译本干脆就翻译成说，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到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律法，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的背景了，我们不是犹太教里面成长起来的，我们是后来听到这个福音的。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哦，信耶稣就可以把我们的罪赦免了，那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哎呦，既然罪赦免了，那我就不需要再遵行律法了。不是，当你从律法的背景成长过来以后，你发现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是良善的，但是律法却指着我里面的罪，但是律法又把我指向耶稣基督，这位拯救我的主。所以我停下来常常想啊，很多人啊哈给我谈的时候，我估计你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啊，宗教都是叫人行善，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哈，都叫你行善。那基督教当然也是教人行善，那神也很喜悦我们行善。但是基督教跟别的教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很糟糕哈，我的糟糕是带括号，就是它指出你人的本性，你的罪性在哪里。所以你如果照着基督教的律法去做的时候，但律法它很有一样大的本事，它会指出你里面的罪。就像耶稣说，你恨人就是杀人，那你恨人你就是杀了人。而且耶稣从来并不是模糊这个恨人跟杀人的之间的严重程度，确确实实恨人就是很严重的罪。所以律法它指出我们里面的罪，也指向拯救我们的主。我有时候很有意思，我常常跟有一些中国人，很多不少中国人谈，那真的是很可爱的人，他是很了不起，他真的也愿意哈照着自己的良心啊，或者是照着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去做的人，跟他们谈。我说，你既然这么愿意行善的人，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不是善的源头吗？不是那个最完美的人吗？为什么你是愿意行善的人，碰到一个比你还完美，不是，你本来就有缺陷，他是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你反而会不去接受他呢？为什么你反而会拒绝他呢？是什么原因在里面，什么东西拦阻你呢？那有可能哈，是我们一方面不认识主，但是你真认识了，他就是这个。而且你发现说，你有可能你会发现说，我里面被这个完美的人冒犯。我有时候在想哈，我有时候在想，我不见得想得很明白，我就想到底什么东西拦住你本来愿意追求善的人，现在真的碰到善的源头，这个绝对的完善的神手，你为什么会不愿意接受呢？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我们人在黑暗当中，我们情愿喜欢一盏点亮的灯，在黑暗中有一盏点亮的灯，我们觉得哎呀，照着我好舒服。可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阳光把黑暗驱走的时候，你宁可怀念那一盏点亮的灯，却看不到这么光亮的太阳。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个是促使我们去思考啊。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七诫，耶稣怎么看这个第七诫哈？不可奸淫。那在27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那这个有话，直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在出埃及记，我们上回读的十诫命里面，也在生命记里面，十诫命里面的第七诫不可奸淫。那这个是指身体上与不在婚姻中的，如果是男人的话，那男人在身体上与不在婚姻中的女人联合，那叫犯罪，就叫奸淫罪啊。这个不论你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都是奸淫罪。但是耶稣解释，他说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我自从认识了主以后，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每当想起这个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啊。我在想，哎呀，我多看了女人一眼，这是不是就是淫念了？我就觉得会有这种害怕。那你在网络上，最近的网络上也会写哈，你往哪里看？他说，往上看一寸是欣赏，往下看一寸是流氓。做个好男人真难啊，男人哈，希望这个女人会好，姐妹会好一点。男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什么。那在中国的话，确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多看她两眼， 他就骂你这个小流氓，那时候我还比较小，哎，小流氓。然后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92年到美国，啊，到美国来以后，我感觉很深啊，在 MSU 我走条那条路，啊，水泥路，他美国人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写着美国人草坪很漂亮，中国人就会写着不可穿越，美国人的草坪也很漂亮，他知道你会穿越，干脆开一条道让你走过去。所以我就走到那条道上，草坪很漂亮，哎，看到美国的一个女孩子过来，啊，觉得女孩子好漂亮，那也是多看了两眼。那美国人呢，他却不骂你小流氓，还向你笑一笑。哎呀，我说这更漂亮，这个是美国人跟中国人文化很不一样。我就说这个很不一样。那是不是多看一眼就是我动一念了哈？这个里面是怎么看？那有一次，最近有一次，去年吧，这个华联会的总干事孟牧师很有意思，他很喜欢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也特别喜欢金庸武侠小说。有一天我们两个人谈到晚上2点多钟，早上2点多钟，论金庸武侠小说里面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啊，我们两个很有意思，我说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乔峰，啊，你们如果没读过金庸小说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你可能看过金庸的那个拍成连续剧，国内拍成各种各样连续剧，这个《天龙八部》里面，乔峰，我说我最喜欢乔峰。他说你为什么最喜欢乔峰？因为我越是自己弱点大的，我就越羡慕那个没有我这个弱点的人。乔峰呢，没有一个弱点，没有我那个弱点哈，他不看女人一眼的，就这么厉害。当然我知道是编造出来的，但是他确实不看女人一眼，因为里面讲了一个故事。那什么故事呢？里面有一个马帮主的妻子马夫人，太漂亮了，漂亮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走过他，马帮主的马夫人从这身边走，从你边上走过去，没有一个人不多看几眼，而且还回头看。可是他走到乔峰，他到那天那次那个乔峰在那里，一眼都不看他。金庸编的哈，不过我就说这挺有意思。然后呢，马帮主呢，这个马太太马夫人，因为乔峰不看他一眼哈，对他的美貌无动于衷，记恨在心，最后想尽办法要把这个乔峰弄死啊。这个是故事情节。不过我就说，这个我佩服的一个人是没有我这个弱点，但我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男人哈。可是我知道，就国内有讲说啊，有讲说坐怀不乱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可是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个让我佩服的人，那这个佩服的人就是我给我儿子取这个名字。我儿子取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哈。我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我最佩服的一个人是约瑟。约瑟就是帅哥哈，而且他掌管主人家的一切，主人除了吃喝以外，其他一切哦，还有他妻子没让他管以外，一切都让他管。那约瑟帅哥，又是年轻小伙子，估计也就是20多岁那个时候，因为他17岁被卖到埃及去，他在那里做奴隶多少年？后来13年以后才当宰相，所以他20几岁的时候，身强力壮，又是帅哥的时候，那他主人一切都归他管的时候，他那个主人的太太、妻子哈，不停的勾引他，他拒绝。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而且还有一次哈，这个圣经里面有原则的，当主。你千万不要给这个勾引你的人啊，有一个机会，也不要给自己有一个机会。那他有一次没办法了，那只有主人的妻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主人妻子还瞪他的衣服，他宁可让衣服被扯掉，他也逃开。约瑟是让我很佩服。当然，圣经里面讲约瑟为什么可以这样，不是约瑟啊这个无怨男人，他不是，而是神无时无刻不与他同在，他敬畏神到了一个地步，说我岂可以犯罪哈，得罪神犯大罪。所以他宁可后来就因为这个被诬告下到牢里面去。但是我要想是说，像这样的人呢，实际上在世界上是非常少有的。因为如果你去注意一下去年刷屏的一个事件，也是一个马夫人呢，你可能不太关心，有个王宝强的，他的太太也是马夫人的，也是马夫人，他就跟他的经纪人，那经纪人就不就是管理他家里一切的嘛，出了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这个哈， 动一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耶稣讲的时候，你不要不可犯奸淫，这个见了妇人就动一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也确实碰到过国内的一个姐妹，她有一次在问我，当然不是在单独的场合，是在很多人的一个场合里面，她问我说，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很注意马路上走过的那些美女，你是不是都会回头看？他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花很多的钱去买穿各种各样好的衣服。我说，即使像我这么糟糕的人，我也最多回头望一眼，就不会再记得了。但是他就很在乎，那是不是我回头看，多看一眼，就动淫念了？我心里就换他奸淫了。那有学者哈，学者对圣经有很多研究的，他研究他的原文，这个希腊文研究。很多的有名的圣经说学者的，他会把这个经文他解释成一个，他认为这个是比较符合语法解释的。他说什么叫动淫念呢？就是人看见那个妇女以后，他会去挑逗刺激这个妇女，有点像我们中文的话叫调情，这个才是动淫念。但是你知道人心的诡诈，你的界限画在哪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的界限画在哪里？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动心了，你什么时候换一念了。比方说大卫的例子，你说大卫大家，我就假设大家都熟悉大卫的日子。大卫后来他的权力比较掌握住以后，国家也比较太平以后，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他睡觉睡到晚上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在皇宫里面哈，太阳还没落山，落山就看不见了，就是可是黄昏的时候他才起床，走在皇宫的顶上的时候，哇不得了，一看对面的比他矮的房子那里有一个女人在洗澡。你的界限画在哪里？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画在哪里？真的不容易画哈。你可能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美国，反正大家都是小洋房，一栋一栋的房子，你不感觉。我有一次在重庆，我住在29层楼，我看到对面的20楼那里真的有一个女的，她不是光光的，但是她穿着睡袍在阳台里走来走去。哎呀，我就想起大卫的事情。你的界限画在哪里？真的不容易哈，真的很不容易。那大卫界限画在哪里？他不但没有在那里化掉，对吧？他还去找人去打听这个女人是谁。打听完以后，你觉得神没有在那里做工吗？神哈，神一次次在做工。神不跟他说，这个不就是你手下那个大将乌利亚的老婆？那你应该止住了嘛。就是界限啊哈，你应该在那个地方止住了嘛。你真的知道哈，我们人的界限在哪里？你应该止住。哎，他不止住，他还要让他把人去带到宫中来，那你不可能再止住了。在前面止不住的时候，后面就更止不住了。所以你的界限在哪里？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神越会告诉你的心在想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靠着圣灵的能力就说离开了。所以什么叫动一念哈？你跟神的关系熟的时候，你会知道。我还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我看过有一个人的漫画，就是讲庄子的故事。庄子是个我们国内老庄是那个很著名的思想家，是我不懂的哈，但是我喜欢懂一点皮毛，就是看看他的画。那有一个画就画得很有意思，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一次过河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少美女了哈，在那里也过河过不去。那老和尚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啪，抱起那个女的，就过了河了。过了河就把她换下来，然后两个人又同走。老和尚跟小和尚一直走，好久就没有说话。最后小和尚实在憋不住了，他就问老和尚，我不知道他怎么问的，是长老还是什么？你怎么可以抱住一个妇人？那老和尚就说，我过了河就换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换不下？那你又没有动一念，就是你还想不想到他？你还在不在你的幻想当中？这是马丁路德讲的哈，我们人难免会碰到试探， 但是你不要陷入试探。马丁路德讲说，因为马丁路德常常在林中走路骑马，他说你难免会让飞鸟落死在你头上，你总难免的嘛。可是你可以不允许飞鸟在你头上做窝吗？你在什么时候画这条界限？那耶稣绝对没有抹杀这个心理幻奸淫跟真的肉体幻奸淫那个轻重的成分哈。我们上回讲过了，正如耶稣没有抹杀心理恨人跟把人真的杀死的那个程度区别，但是我们轻看了心理犯罪。我们会说谁不恨呢？谁不赦呢？啊！而且今天的社会觉得只要你不侵犯到别人，性关系是可以随便的。然而箴言却说，贪恋妇人的美色，亲近邻舍之妻，如同怀里踹火，你必要被烧着，而且烧着自己也要烧着他人。那耶稣，今天我们更是厉害，今天的网络把不是你妻子的女人带到你的内室里面去，色情对人产生很大的捆绑。那我们全职服侍的人，全职的服侍的人就是牧师啊，做全职侍奉的人，我们常常受到的教导就是，全职的服侍的人一点都不会比你们在职服侍的弟兄姐妹对这个色情的引诱有更大的抵抗的能力。那我的神学院常常教导说，我们都受到男人，特别是男人都受到三忌的严重的诱惑。那牧师全职的人更容易受，也宣教士一样，三忌哈，三个忌，我有时候给他讲成是重力加速度，一个重力加速度就够你受的，三个重力加速度就会把你弄垮掉。那三忌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就是 glory， 我们很注重名望，我们的地位；还有就是 gold， 金钱，我们很注重金钱；第三就是色情，那 girl 把它翻译成 girl， 三忌是这种。那色情会破坏夫妻关系，不仅是身体上，也是情感上的关系。而且很可怕的就是，这个色情啊，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产生 image。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个 imagination。耶稣有一次讲过，耶稣说，进口的东西不会误会人。为什么？从口里进去的那东西到哪里去啊？到肚子里面去啊，然后就拉出来哈，就没了。那我常常想说，什么东西会污秽人？可能是进到更深的里面去了才会污秽人，进到你心里去了，那色情就会进到你心里去，它会在你的脑子里面留下很严重的这个记忆，而且它会，你会有这个 imagination 会出来，你会想象，会想象，然后这个想象呢，又在这个肉体的私欲不停的催促下面，如果你不靠着圣灵能力把它制止的话，日积月累就会上瘾。被罪瑕疵就是进到你心里面。所以耶稣看这个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专门讲色情的时候才讲到说我们必须把眼睛抠掉，必须把手砍掉。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别的地方，当我们使人绊倒的人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需要把眼睛挖掉，需要把手砍掉哈。那耶稣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换了这个地方可能会觉得这个罪啊，这个色情的罪非常的严重啊，会影响到我们最基本的家庭。今天美国的家庭里面最基本的单元夫妻就被彻底的摧毁掉，所以他才用了这么严重的词在这里。这可能不见得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耶稣看这个罪很严重，他说若是你的右眼，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这叫什么，忘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丢到地狱里面。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你全身下入地狱。意思就是说，这个奸淫罪是使你下地狱的。那到底什么地方使你下地狱，什么地方使你犯罪？是眼睛使你犯罪，把它挖出来；是手使你犯罪，要把它砍掉。那这里应该不是字面的理解哈。如果是字面理解，那至少牧师没有照着这个字面理解去做。如果牧师照着这个字面理解做了，牧师两眼应该都要挖掉了，手也应该，两手都应该砍掉了。他应该不是字面的意思，因为这个犯罪是心理的事情。可是呢， 可是呢确实很严重。我们知道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瞎过眼，那瞎眼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奸淫罪，我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有，所以是心理的事情。但是耶稣看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重。那当然有的人是字面的去理解这个，那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是字面理解这些话的意思的，俄利根。俄利根是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啊，300年前他读到19:12，我们期间赵哲姐妹给我们读的，他有的人是自己阉掉的，有的人是被迫无奈阉掉的，有的人是为了神国的缘故阉掉的。那俄利根就照字面的理解，他19:12，他就把自己阉了。他为了神国的缘故，因为他常常要跟他上主日学，他上主日学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他是一个是弟兄，下面全都是姐妹。他说我止不住的心里会犯罪，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坚决的事情，把自己阉掉。我很佩服这种人哈，我真的很佩服这种人，对神的话就是这么的坚定的人。今天我们是把神的话，穆西穆西昨天讲了一个这个穆西，就是意思就是变软变软变软，变得不那么严重了。我们觉得 it's okay。 那俄利根他是这么理解，当然我不能够认同他的理解，可是他就要这样。但是你想一想，你想一想那个大卫，大卫犯了罪哈，最后跟这个别人的女人，他手下的乌利亚的老婆犯了奸淫罪。那犯了奸淫罪后，这个罪是止不住的，罪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最后为了隐藏这个罪，我们才讲说一个谎言就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掩盖，就不停的掩盖。他为了隐藏这个罪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女人怀孕了啊，他为了隐藏这个罪的时候，他又想办法把他的大将乌利亚从战场那里调回来。想不到就是碰到这个乌利亚傻瓜一样的人，就是不跟他老婆回去回家去。他说想到说我的战士都在战场上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享受，就是这么一个傻瓜。神有时候真的是哈，让我们就是这个发现，就是你的罪真的是无法除掉。所以他大卫想来想去没有办法，那就用一个手段把他的手下大将，你自己亲爱的大将，为你卖命的大将，你现在把人家的妻子给霸占掉，可是你又为了隐藏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把他的大将用一个计谋给他杀掉。所以大卫王啊哈，一步一步的，你界限画在哪里，画到那画最后你没地方画，到一个地步，我想后来大卫被先知直接指出来，那个罪犯就是你的时候，大卫如果看到耶稣的话，如果想到耶稣的话，他非常会认同耶稣的话，说眼睛如果是你犯罪把眼睛抠掉，肢体如果是你犯罪把肢体砍掉。因为大卫后面这个罪所受的结果哈，他犯了奸淫杀人，然后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想到这样的结果的话，他宁可会把眼睛挖掉把罪杀掉。那圣耶稣讲到的这个还不止这一些东西，他说是指地狱，地狱的火，那你宁可支离破碎也不要下到地狱里面去。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这么解释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即使挖掉眼睛砍掉手脚也没办法解决这个罪。所以这个律法又指向耶稣，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你犯了奸淫罪，不管是心理犯还是身体犯，你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不是一次认罪悔改就会没掉的，还要做属灵的操练。而且我发现说这个罪啊它有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呢，它就紧紧的抓住，好像你的情感一样，你的情感里面会对你有一种驱使的作用，让你非要去犯这个罪。你犯了罪以后又撞到墙里面，又要向神那里悔改。所以我们可能不仅仅只是要认罪悔改，我们还需要做属灵操练，就是要做肉体不喜欢的事情，不但不随着情感走，而且还要制止这个情感，因为这个情感里面驱使我去有这种那很强的那种驱使力哈，那个不见得是好事。我不主张像俄利根那样直接割掉哈，而是 你要靠着圣灵致使这个恶的情感。这可能也是就是耶稣讲的，也像是圣洁讲过说要壮士断腕的那个痛，你必须在那个地方断腕的痛。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制止这样的事情呢？那我想说消极的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防患的工作啊。你把你的电脑 iPad 这个大的东西呢，或者手机呢，你不要带到你的卧室里头去，你放在黄中央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至少你老婆你的孩子都看得见。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你把那大电脑放在我如果看上电脑上出现女人，我儿子就会说妈妈，这个爸爸又看女人的像，那就是很好的一个防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防患。然后呢，你的 Google 账号可以共享，你用 Google 去 search 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妻子啊，你的孩子知道你在 search 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人软弱嘛，你需要大家来这样来弄，不要以为自己有很强的免疫能力哈。那另外方面的圣经给我们讲的是积极的进取，他说你要思念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生育好的、美德称赞。我们一方面去思念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被这些东西驱使走。那另一方面我们有防患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双重的把握。那在教会里面圣经还教导我们说，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来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所以读经、祷告、默想、聚会，这是基督徒不可缺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那在这个过程中，神圣灵在带领我们，我们照着主的教导去做，我们一点一点的被改变。好，那下面我讲一下这个离婚的事情和不可奸淫。他这个地方我快讲一下。那三十一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意思就是说，人要想跟他妻子离婚，就给他一个证书，离掉就算了。那今天可能就到民政部门或者法庭那里找一封离婚的书信给他就可以了。那确实这是在新约里面不对，在旧约里面确实这样讲的。但是呢，耶稣这里的意思，还有我们刚刚读过的19章1到12节里面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婚姻哈。但是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明明白白的看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为耶稣在19章里面说，起初他创造人的时候，你没读过吗？他说这个意思，就神设立的婚姻，而且是神在神的面前立的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那在我们结婚的过程呢，总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最后成为一体。你既然成为一体的，是神配的，是不能分开的。我也常常跟别人讲过说，哎呀，你告诉我一下，特别我在国内的一个传道人朋友，他跟我关系很好，他那时候谈恋爱，他找妻子的时候，哎，你告诉我，你帮我一起discern一下，我现在找的女朋友是不是就是我的未来，是神配的妻子。我说我不知道的，我这个很笨，这些东西我一律不知道。但是你一结婚我就知道这是神配的，不能分开。哎，我就这么简单。哎，你现在问我是不是，我说我不知道，你好好的找嘛。但你一旦结婚就是神配的，就不能分开。所以我这个然后五段嘛哈。那我因为我所知就是这样，圣经也这么教的。你结了婚以后你要离婚，就是把身体劈成两半，如同水泥跟沙子已经混合在一起，你再分开，那伤害的人就多了，伤害多了。那这里的圣经耶稣给我们说，除非他这里讲哈，他只是我告诉你，还休妻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好像意思是说，如果其中有一方是不忠了哈，有一方已经背离了这个婚姻了，就可以离婚了。那这个不是这一句话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你不要离婚啊。那在19章那里还问，就别人就问他说，那摩西为什么允许离婚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因为他很懂律法嘛，为什么允许离婚呢？耶稣直截了当说，你们心硬呢，本来不是这样子的。那心柔软的人呢，他就不会去做刚硬的做的事情。心柔软的人呢，我觉得心特别柔软的人，他可能仍然会接纳妻子，管他怎么样，仍然会去接纳。你去看先知书，你看先知书的何西阿书，你就会惊讶无比，是神这样对何西阿说的：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NIV 是这样翻译的哈，NIV 是这样翻译的：你去爱你的妻子， 虽然他是一个淫妇，这神直截了当命令何西亚。但是神这样命令他的时候，神自己说自己怎么样，他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的神，喜爱葡萄饼，把这个饼啊送给巴利啊，好去摆上面，神怎么说自己呢？他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你知道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柔软，爱是怎么样的牺牲自己。那我上回也讲过了哈，恨人的时候三角关系是破坏教会的团结的最糟糕的一个关系哈。那同样三角关系是破坏婚姻的最糟糕的关系。我讲的三角关系不是你跟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神在那里，而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个第三者啊。三角关系的往往是从心理犯罪开始的，往往在情感上，哦，我们两个人已经合不来了，不能理解了，我想这都会有的事情。而且哎呦，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很贴心了，哎呀，那我们在婚姻上就开始渐渐的移情别恋了。而且这个人呢，更甚至会你是想象中的人呢，你就是这种幻想中，哎呀，不管他是真实的，就我幻想中，哎呀，要有这样的一个妻子就好了。那你就越来越在心里犯奸淫，越来越啊，就把那个想象代替了你的配偶。那五章三十二节，耶稣讲说，啊，还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的。人若娶这被休的妻子，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也许这个地方我们比较难解，那个这个女的是受害者，是你男的给她休了，那怎么又叫她做淫妇呢？这个我想我就快解释一下。十九章第九节里面，还有我们前赵哲姐妹读的，她说我告诉你们，还休妻立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而是讲这个男的把这妻子休了以后，如果不是妻子不忠诚的缘故的话，你就是奸淫犯啊！这个男人就是奸淫犯。有人娶那被休的妻子，就也是犯奸淫的。那意思就是说，无形中你离婚，你就即使你妻子是个很忠诚的人，你也逼着妻子去变成一个淫妇人一样。所以耶稣对这个婚姻离婚的看法是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就跟前面动淫念，你要砍掉你的手，砍掉挖掉你的眼睛是一样的事情。那圣经在别的地方，我们读的经句里面也说要远避淫行，不论是挑逗妇人的情欲，还是离婚逼女人犯奸淫，男人都是犯了奸淫罪，而且这个奸淫罪它的代价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与圣经的价值观是绝对不一样的。常常会有听到说，哦，为什么你们基督徒的离婚率跟外面的人离婚率也一样的高？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耶稣基督教导的做，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觉得离婚是很正常的事，我们的总统 Trump 都离过三次婚，离过两次婚，第三次结婚。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圣经的价值观。那我们做基督徒没有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被接受你就是好基督徒，不是，相反，世界不接受你。那基督徒就是这么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那我想哈，我们能够怎么还换呢？那我们想应该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那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啊，有其实我们这边也有恩爱夫妻营啊，各种各样的讲座。那我自己觉得彼此认罪，互相祷告，夫妻之间彼此认罪，互相祷告会非常有效，非常有效。如果我得罪了我老婆，我就要向她认罪；我老婆得罪了我，哎，她可以不向我认罪。当然，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哈，让神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就常常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增进夫妻之间感情。那对年轻人呢？哈，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可能诱惑可能会更大一点。那希望能够跟教会的年轻人在一起。我们就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一同来追求这个公义、信心、爱心、和平，这样就会把我们免得我们陷入到试探当中，因为诱惑的事总是有的。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啊，耶稣的话语清清楚楚在这里表明出来。那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能力，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你的智慧。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守望，怎么样彼此扶持，怎么样彼此带导。那更重要的是，我为北坛的每一对夫妻我们祷告，让夫妻之间真的是彼此带导，彼此认罪，在主里面越来越深，越来越亲密。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主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